当然我最爱的是香芋派，菠萝派也挺好的，不过我不喜欢吃红豆派。
哇，我觉得我小时候第一次吃到原味鸡的时候就是那种惊为天人，惊为天鸡。
我觉得肯德基用一个鸡当吉祥物，但他卖的东西是炸鸡。
这看起来没有什么麦当劳元素。
因为它是肯德基。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明天再说。我们是一档由四个想的很多、做的很少的年轻人组成的泛娱乐型播客节目。我是陆姐，
我是冯老师，
我是许老板。
今天虽然我们有一位主播缺席，但是我们今天要聊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话题，就是垃圾食品。
我以为你说垃圾分类呢，我突然
垃圾分类不可能所有人都参与，但是垃圾食品必须的，每个人从小到大最爱吃的东西，垃圾食品。其实我对于垃圾食品的定义就真的就是我妈说了，从小到大我妈就对于这种西式快餐吧，肯德基麦当劳，有了必胜客之后就也包括了必胜客，就这种东西肯定是垃圾食品，不能吃，不健康那种的。
但我觉得必胜客还好，因为必胜客它消费水平好像稍微要高一些，对吧？
对，
不是说啊、你日常赶个时间你就去吃必胜客，但是肯德基麦当劳绝对是家长一看就觉得吃的非常不健康。
对，但是就是家长也知道你非常的喜欢，就是小时候我妈奖励我的方式也是带我去吃肯德基和麦当劳。
哦，
烤
好了就带去吃一顿。
对，哎，小时候我妈还带我去吃过一顿，必胜客，就是那个时候是我们这里必胜客刚开始第一次开门，然后就是那个位置到现在来说是也是我们市中心最好的一个位置，她当时在那里开的，就我们市中心最好最到现在来说人气都最旺的一家商场的一楼一个角落，然后开了一家必胜客，当时我妈带我去吃，哇，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西餐，你知道吗？就是还要，然后我妈还告诉我，当然我觉得她可能也不太了解到底是右手拿刀还是左手拿刀那种的。那个时候必胜客就还是在我们这里还是算是那种很高端的西餐，因为没有其他的西餐，当时的那个披萨还要现烤，就是要等蛮久的，人也不是很多。那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因为我记得那个披萨还是那种厚底儿的，就是底儿很厚很厚的，
就是必胜客有的那种，它不是像那种就是什么意大利的那种、
嗯、
它是就是那种饼底很薄的，必胜客它都是那个饼底很厚、有一定厚度的。
对，那叫什么铁盘还是叫深盘披萨吧，好像是、就是、
啊，对，它出过深盘披萨、
那是就是相当于就必胜客的那一顿披萨给我的人生的披萨下了一个定义，一直到我长大就蛮大蛮大、我觉得应该是我到了日本之后吃过那边的餐厅，就是那边不是很多意大利餐厅，然后他们会出意大利的那个披萨，拿破仑还是叫什么拿普里什么之类的，就是非常标准的玛格丽特的那种，就番茄酱然后加奶酪、然后加上罗勒，我那时候才知道，第一次知道就是自己有了那个意识，就是原来真正的披萨是这种薄底儿的，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我人生前20多年的披萨全部都是必胜客那种很厚的底儿，就是你只能把里面的馅吃完，它的边边我是不吃的。
所以我每次都要换那个芝心的边，因为那个边好吃，那普通的边的话就不想吃。
小时候没有芝心的边，是后来我觉得卖什么之类才有芝心，然后就所有的披萨店连锁披萨店都加芝心了。反正我觉得那是我非常非常有印象的一顿这种垃圾食品吧，当然我妈可能对于那个的定义不是垃圾食品了，
是西、
应该是可能是我有一次考试考得很好，还是说我有一次上古筝课上得很好，然后我妈就心花怒放然后带我去吃的。对，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怎么说呢，就印象最深的或者说是你觉得你人生中最好吃的一顿垃圾食品？
我的这个记忆就是不是小时候的记忆，我的记忆其实就是在去年。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就是不是必胜客，因为必胜客对我来说就是感觉 已经不算一个垃圾食品了。尤其是小时候，我甚至觉得那是一种很高级的餐厅了。
是的。
嗯，然后我是去年，然后在内地，然后跟我妈一起吃了一顿 KFC。然
哦。
后为什么就是印象很深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不是因为疫情嘛，然后我也就是很有3年，然后没有就是在内地待比较长的时间，然后也当然了，就是21年回过一次，但那次没有吃垃圾食品，
嗯。
就去年正好就是。时间比较紧，平时我妈是不会吃的，然后但那天就正好是时间比较紧，所以我俩就吃了一顿 KFC。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 KFC 有一个期间限定的一个汉堡是青花椒什
哦，
么，就
是
是
的，
对那个什么青花椒风味的那个有里面有虾，然后还有鸡
对，
腿
是
堡，
的。
对。我不知道你们吃了没有，就是它有点，我看网上有人说它比较像那个就是不臭的螺蛳粉的那种搭配，因为它里面好像还有笋
还有酸
丝
笋，
跟，对对对，跟木
嗯，
耳，就
哦，
嗯，因为我就是这种东西对我来说非常新奇，因为你们知道就是香港的 KFC，它就是有点类似于国外的那种，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鸡，它就是各种炸鸡，什么那就是原味鸡，然后还有什么那个。就是那种什么脆皮的那种炸鸡之类的，
嗯，嗯。
然后它的香港 KFC 汉堡就一种，就是那种最普通的那个那种
劲脆鸡
鸡
腿
腿堡，
堡，
对对对，然后
麻辣
而且
鸡
很
腿堡，
干，特别干，就是两片面包夹着一块鸡排那个样子啊，一点菜，很难吃，所以。当时就是我吃了那个之后，我就是给我感觉就是哇，内地的肯德基真的好好吃哦，就是印象特别深。而且我记得我那天喝的是那个 KFC 的生椰拿铁，然后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在香港也是喝不到的，就
嗯，嗯。
香港的 KFC 喝不到的，所以就我觉得那一顿垃圾食品就是吃得非常幸福。
吃的人生都升华了，
那
从
个
此对
对，
KFC 改观。
是不是香港也没有疯狂星期四啊？
当然没有了，
嗯，
完全没有。就是我就是那个餐给我留下印象很深。一个是我觉得那个汉堡很好吃，还有一个就是感觉就是内地的 KFC 花样真的很多。
我印象最深的一顿垃圾食品，其实也是在最近，就因为小时候，说实话，就是虽然觉得吃这个很难得，但是没有特别印象深刻。但是在今年的1月1号，我们从。
哦，
在香格里拉玩的时候，在那天晚上，就是我们要离开香格里拉了，然后我们到它的商业街上吃了一顿肯德基。当时我是特别特别的想吃那个蛋挞，然后就是一开始我点菜的时候，我还以为它没有蛋挞，而暴怒了一下，然后发现还是有的，然后就点了一个蛋挞。就是当时吃的感觉很幸福，一种垃圾食品的快乐
快
就
乐，
是油然而生。因
嗯。
为我们在那边的几天一直在吃他当地的菜，不是说当地的菜不好吃的意思，只是说他当地的菜确实不是很丰富。就是一直吃来吃去都是那么几个东西，然后就是特别需要垃圾食品的滋润，然后就立刻就是肯德基加霸王炸鸡、炸鸡奶茶，
因为
而
香格里
且，
拉当地只有2种吃的，一个是牦牛肉，还有一个就是米线。我的
对，
天呐，
天天吃米线，天
对，
天
我都
吃
要
米线，
吐了。
回来以后我一个月没吃米线。
而且 KFC 的蛋挞真的很好吃。对，我记得之前好像在网上看到说什么。KFC 的那个普塔的那个配方就是澳门的一个什么什么老字号的那个配方，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这么说，真的，我觉得，肯德基的普塔是非常好吃的，而
对。
且我感觉我好像第一次吃蛋挞，就或者我第一次知道蛋挞这个东西，也是肯德基带给我的。我记得好像是我初中还是高中的那段时间，肯德基还出过那种，就是它的蛋挞上面是带那个芒果颗粒的那种的，芒果果粒的。对，我的天呐，我觉得特别好吃。
就是肯德基的蛋挞是那种特别特别嫩的，
嗯，
就
是
像
的。
炖鸡蛋一样的感觉。
嗯，是
然
的。
后，但是就是像那种有很多街边小店卖的蛋挞，它都是硬的，就
是
口
的。
感很不好，而且也不
他
是
们
很
是
好
不
吃。
同的品种，
哦，
就
是
它那
吗？
种不是普塔，然后，那种是就是那种
蛋挞。
牛油皮的，对吧？就是我懂我知道，但是那种不是普塔，就是因为香港的茶餐厅也有很多那种。
原来如此，
哦，原来如此，我还
对，
吃过台塔，
台塔是吗？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台
台
塔，就
式
是
蛋挞，
应该就是台式蛋挞吧。我还是在那个克里斯汀，
听，
对，克里斯汀会出那个台塔，很好吃哦。因为它的外皮就是肯德基的台塔，肯德基的普塔，不是外皮是那种很多层，然后很酥脆，一咬就掉馅的。但是，台塔不是，台塔的皮像那个凤梨酥的皮一样，就是它是那种，你们懂那种口感吗？就它不
懂，
是酥
凤
脆
梨
的
酥
那种，
吃过，
对，真的就和凤梨酥一样，它是有一点硬，然后你咬的话是一整块一整块掉下来的那种，而且它。那个台塔的话，一般会做的很深，大概有5到6厘米左右的那个高度，然后里面就全部都是蛋挞，但是那个蛋挞好像也挺嫩的。
我查到他们说，就是 KFC 的普塔，其实就是发明普塔的那个澳门那个老字号马加列蛋挞，你们知道吗？
哦，知
哇
道，
的配方，
哇哦。
估计大家但其实我在澳门没有吃过，就是那些就马加列蛋挞，因为每次都很多人排队。后面我看了这个之后，我就在想，那既然他都把配方卖给
对
KFC
啊，
了，那应该就是 KFC 的味道吧？你就不必要
那
去排了。
就是啊，去吃肯德基就挺好的，也挺好吃
对，
的。
那既然都说到普塔了，我们就立刻来辣评，就是我最爱的垃圾食品。大家每个人可以说5个，当然想说几个说几个吧，无所谓哦。
首先，肯德基的葡式蛋挞肯定是在其 中。
对，这个肯定是的，你说出来我们就觉得应该入选。
虽然我是喜欢麦当劳超过肯德基，但是肯德基就是有两个单品我特别的喜欢，一个是葡式蛋挞，另一个就是土豆泥。
哦，是
啊，
确实。
我也是这样，就是我本人也是更喜欢麦的，但是可是我就是在想那个我最喜欢的垃圾食品单品的时候，我想的都是肯德基的。
麦当劳感觉就是有一种平均的好吃，但是你要说我什
对。
么就是一定要吃。其实虽然说我喜欢吃双吉，但是我也不觉得双吉是我最爱的之一，只是我是会选择它，但我会。
但是我想说的是，那个麦当劳的，如果说是我最爱的话，是麦当劳的香芋派。
这个也在我的 list 里。
对，我觉得
啊，
麦当劳香芋派真的很好吃，就不只是香芋派，就麦当劳的派就很好吃。然后还
苹
有
果派你也爱吃吗？
苹
爱
果派我也
吃，
爱吃，它都
啊，
很多，
那很，
对。
香港有，但是就是经常你在那个就是麦当劳，就是那个手机上点餐的时候，你会发现香芋派全部都售罄了，然后只剩下苹果派。苹果派大家不太爱吃，好像。
因为那个麦当劳苹果派，它是那种很英式的，它里面要加肉桂粉，很多人吃
啊。
不惯肉桂粉的那个味道，但是我可以吃得惯，所以说我也蛮爱吃的。而且我觉得真的，它的苹果派还挺好吃的，因为它里面那个苹果的口感是和其他的那种水果的口感是不太一样的。它的那个苹果派里面苹果的口感，它外面是有一点，就有一点湿湿的。但是它里面是挺韧的那种的，就咬起来感觉层次比较的丰富，然后而且苹果本来就有一点甜，它调那个酱其实也挺甜的，但是加上肉桂就稍微有一点那种香料的味道，然后可以中和一下。我觉得苹果派还蛮好吃的，当然我最爱的是香芋派，菠萝派也挺好的，不过我不喜欢吃红豆派，红豆派好像。
太甜了。
对，红豆派就太甜了，然后菠萝派的话，它还带一点那种酸味，就酸甜味，有一种水果味，还 OK。但是麦当劳派真的越来越小了，真的越来越小了，就是你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我上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就每个星期放学，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去麦当劳买一个这种派。当时他还非常流行那种在一张纸上，然后会做那种优惠券，然后
啊，优
你要
惠券
自己撕
啊，
下来
对对，
去买了。我记得当时好像买一个苹果，买一个派，好像只要3块5还是4块5？
这么便宜，
还是5块钱吗？难道是5块钱吗？不对，它应
可
该
能
是，
就是那么便宜，以前物价就是这样。
它应该是4块5。然后后来我记得涨了5毛钱，涨到了5块钱之后，开始做第二个半价。就相当于是7块5买2个，哇塞，我真的是很爱，我记得很
他。
清楚。
就是只要这个派有第二个半价，我买的时候都会再买一个，就我第二天当早饭吃。
哎，而且真的，香芋派就是冷掉了它也好吃。
对，
对，就苹果派不是菠萝派就不行，但是香芋派真的可以，它就是冷掉了它也好吃。
但是我上次在香港吃了一个麦当劳的派，我觉得不是很好吃，就是那个抹茶牛奶的那个派，
哦，
它
抹
是一
茶
半一
的，
半的嘛，然后
对对。
就抹茶部分就苦，牛奶部分就死甜，然后就是吃不到一种平衡的感
我
觉。
觉得还可以，就是，但是它抹茶的部分确实它有点涩涩的那个口
对，
感，嗯，还行。
但是
我
派
本
的
人比
话，
较爱抹茶。
我觉得还是现在的派，不是，还是最经典的那几个口味的派最好吃。现在新出那些派真的就是太甜了，
巧克
而
力派，
且，
我是无法想象。
哦，巧克力派，我第一次吃巧克力派真的是在日本，因为，麦当劳在日本做那个三角。就是
哦，
他
我
们
知
不
道。
出派，他们只出那个三角形的，其实和派差不多，但是它的外皮要比派要酥一点。那个三角就纯甜，我不知道日本人的口味怎么会这样，就是齁甜齁甜，真受不了那种，一点受不了。那个，那个在日本好像黑巧的三角还蛮出名的，就算是它在日本的明星单品一样。算了。我望而却步吧，只能说。
怎么没有人提名肯德基的原味鸡呢？
哦，
也好
确实
吃，
也是
对，
好
也好
吃的。
吃。哇，我觉得我小时候第一次吃到原味鸡的时候，就是那种惊
惊
为
为
天
天
人，
人，
惊为天鸡，
什么什么？
就真的很好吃，而且就是。感觉肯德基也很会营销，就你们记不记得，就是以前几年他经常搞那个，
谁能代表肯德基？
对，就是那个原
哦，
味
神
鸡
主人
和
味
脆皮
鸡，
鸡大战，
对，那当然是原味鸡了，脆皮鸡算什么东西啊？但是
不
当
是
年好
啊，
像是脆皮鸡赢了，
那是因为他
他
们
当
代
年
言
就
的那
是
个，
那个营销很可怕，然后就是一
对，
直找明星去代言，
嗯，对
然
啊，
后我
对
记得就是鹿晗还是什么原味鸡什么战队队长，然后。
我脑子里的
真有
时候。
钱啊！
我印象中这个还是那个陈坤和柯震东，好像陈坤
最
是，
早是好像是他
对
嘞，
呀，最早陈坤是原味鸡，然后柯震东是黄金脆皮鸡，好像是当时，你现在想想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阴谋，因为好
柯
像
震东
当
进局子
时，
了，然后，
不是不是，当时好像是他们那个脆皮鸡刚出来，然后就是为了给脆皮鸡做营销，然
对，
后才
是
做的
的，
谁能代表肯德基，然后。而且那时候柯震东很火嘛，他那时候是拍了那些年，还是说是因为拍了《小时代》啦？反正就
那些
很
年
火，很
吧，
火了。然后就投票怎么地的，而好像真的就是脆皮鸡赢了之后，那个原味鸡还下架了一段时间。
对，他当时的营销就是说什么输的那
谁
一
是？
方会下架，然后大家就疯狂吃，疯狂买。
对，真的好疯啊！肯德基真的是营销鼻祖。
对。他后面一直在做这个，就包括你说最早就陈坤跟柯震东，我记得鹿晗都就是代言了好几次，
对，
当了好几次原味鸡战队队长。
他的队员是谁呀、啊？原味鸡吗？
没有，对对，他队员就是原味鸡，他下面没有其他明星，他就是其他人，他就是他。然后好像我记得有一次是他代表原味鸡，然后毛不易代表脆皮鸡这样。
我天呐，那这就要很后面了。毛不易出来的时候，柯震东
对，
早就进局子了，
所以就你想啊，
都
这个
出来了，都
就
已经
肯
出
德基这个营销搞了多少年？
来了。对，那这属于偷懒了，因为后面黄金脆皮鸡翅就是没有一点声响了。
应该是他从第一部就输了，就是很玄学的一个东西。他第一次请了柯震东，然后就
真的，
不行了。
这么说真的很神奇，就是肯德基的吮指原味鸡永远是三角最好吃。因为它外面一层皮之后，就是三角里面会做的很有汁水、不柴的那种鸡胸肉。但是麦当劳出的那个麦脆汁鸡呢，就是只有鸡腿儿好吃，是不是只有鸡腿儿？因为我觉得我从头到尾吃麦脆汁鸡，永远都是鸡腿儿。
有不
脆
是鸡
汁
腿
鸡
的，但
就是麦炸鸡是吗？
对，但是我觉得麦脆汁鸡就是没有原味鸡好吃。虽然说我也是坚定的麦门，但是麦脆汁鸡就是怎么说呢？而且以前我其实不太喜欢吃吮指原味鸡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吃起来比较麻烦，就是 吃完了以后嘛，然后但是就是后来就 get 到了它的魅力，因为真的是比较好吃，就
它
确
真的
实麦
好
当劳在
吃，
做炸鸡这方面确实是不如肯德基啊。
嗯，
卖炸鸡已经
We
很
do
好
chicken
了。
right 就是。
我觉得，我不知道卖炸鸡跟外卖脆汁鸡是不是一个东西，但如
卖
果
炸
是。
鸡是什么？我们这里好像就是麦当劳，我们这里麦当劳是原来它好像是没有那种就是像吮指原味鸡这样
对
的
对，
大块炸鸡
他
的。
之前是没有出这种，然后卖炸鸡好像是这几年推出的。我估计跟你们说的可能是一个东西，就是是鸡腿嘛，对吧？
啊，对，是个鸡腿儿，
啊，然后吃起来感觉汁水挺丰富的，是吧？
对，那应该就是那个，
所以我感觉是，其实我觉得他已经做得很好了，毕竟他之前就是一直都没有就是同类型的这种产品，麦当劳，
对，
你去麦当劳肯定不是吃炸鸡的。就是你不会为了麦辣鸡翅去的吧？
哎，
我
但
感
是辣翅
觉
还挺好吃的，我觉得，
还行，还行，
对，
是的，
都说现在那个辣翅好像就是改配方了。就
是
说没
的。
有以前好吃，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
我觉得它改完之后变得很咸，
咸啊，但是它够辣的，已经可以让我忽略它的咸了。
哎，
是挺
天
辣
呐，
的。
我还喜欢吃那个，小时候我非常喜欢吃田园脆鸡堡，
哦，这个就是我觉得
太
下线
爱
最可
了，
惜的东
对，我也
西
觉得
啊。对，
是，
哎，
我
真
居然
的
吃
吗？
这个，
我真的很喜欢吃田园脆鸡堡，而
我
且我
也
妈也非常
是。
欢迎我吃那个，因为她觉得
感
那
觉很
个
健
健
康，
康。
里边还有豌豆、玉米，就是那
是
种东
的，
西。
啊，而且很好吃，就很符合小朋友的那种调味、那种口味。
而且就是小小的一个，因为我小时候吃不太喜欢吃那个劲脆鸡腿堡那种嘛，我觉得很大，而
对，
且也很辣，
是
而且
的，
我吃不完。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田园脆鸡堡的套餐就是最好吃的。
是的，好
超
可
级
惜
幸
啊。
福。
不明白为什
就
么
是
要
每次
下
肯德基说，
架。
就是他要把那个嫩牛五方重新上架。我说你什么时候把田园脆鸡堡重新上架 呀？
对，真的，肯德基动不动就要上架，就重新上架那个嫩牛五方。但其实嫩牛五方我一共只吃
不
过
好
一
吃，
次，我觉得不好吃啊。
我也觉得一般啊。
对啊，就是
我对那牛五方的印象，感觉就是
罗伯特·帕丁
那
森，
个酱汁容易漏。
确实，
对的，是
我
的。
也不喜欢吃，就是嫩牛五方也是那种吃起来会很不麻烦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嫩牛五方和老北京鸡肉卷儿就是差别不是很大，他们用的饼皮都是一种饼皮，就
对，
是肯德基你
墨西
就
哥
好
人
好的
和那
做，
个墨西哥和老北京吃一种饼皮哈、
对，
对，就真的是肯德基，你只要好好的做你的这种西式的炸鸡啊或快餐就好了，你何必非要搞这种创新？不
但
过
肯德基
法，
真的超爱创新的，他就乱七八糟东西都做。
但是法风烧饼我也很喜欢吃，所以说它下架我也觉得非常可惜。
八
法
风
风烧
烧饼
饼
是早饭吗？
是，它早餐时候推
挺好
出，
吃的，
对，因为它的那个烧，它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烧饼，它有点像那种酥饼，而且做了很多层，
对，
然后里面再加培根啊、生菜啊，还有鸡蛋，然后再
我好
加一
像
点
吃
调
过
料，
的，我是
很
凑着垃圾
香
桶吃，
的，
吃一个掉半个，就那
对，
个饼皮一边吃一边掉。
对。
很香的，很酥，而且它那个芝麻香真的很香。哎，真不错！你说肯德基这种好东西，为什么它就要下架呢？而且它现在早餐在卖粥，谁会为了粥去吃肯德基呢？不懂。
就是我肯德基的粥还那么贵，
以
还有什么？
前肯德基还有一个香芋甜心，就是，
哦，我知道，是那个
对，是
小
的，
的，是吗？
这好
炸
像
爱心的，
就是爱
一个爱
心状
心
的
的，
那个。
是的，
对，炸的那个香芋块还是什么，然后就，我没有特别爱，但是我小时候应该挺爱，挺还可以的，可能比较符合小孩子的口味。
对，是的，哦，你这么说，我觉得咱们小时候的时候，就真的是只有我们那个年纪的人很喜欢吃肯德基，但是我觉得现在，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这一代长大了呢，还是说肯德基和麦当劳已经转变了他们的这个销售对象，我觉得现在吃的都是大学生、年轻人，
可能是，
现在的小孩吃什么呢？
也吃吧，
也吃，
这些都是全年龄层的，对，
但是
而且，
他那些就疯狂星期四什么的这种东西，明显就是针对我们这种年
年轻
轻，
人，
二
还有
十二
穷
十
鬼
以
一
下
家
的
一
人，
套
对，
餐，
三十，对。
你这么说的话，好像就是觉得很可惜的下架的产品又都是 肯德基
肯德
的，
基的，
肯
但
德基
是
就是
你知道麦当劳，我觉得最可惜的下架的是什么
奶昔、
吗？是
麦旋风，哎不
哎，
对，
香港的那个麦当劳还有奶昔啊？
哦，我知道，我们
都
没
没
有
有
了，
了。哦，是吗？那个是，我觉得下架最可惜的是那些卡通形象，奶昔叔叔、
哦，
汉堡神偷，
对对
真的
对，
小时候有的，对吧？现在
嗯，
只剩麦当劳叔叔了，我不知道为
是
什么。
的，而且麦当劳叔叔的出场率也不高啊，麦当劳叔叔就只
对
坐在
啊，
店门口而已。
小时候看到汉堡神偷很害怕，你知道吗？
哎，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很像小偷。
我在说你，我怕他会偷我的汉堡。
你这么说，我小时候很喜欢肯德基那个奇奇队长，
嗯，
那只鸡的
哦，
形
是
象
的，
很
是
可
的，
爱的，
对，
就真的像
对。
大哥哥一样那种。
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件事情就是很变态，就是肯德基用一个鸡当吉祥物，但他卖的东西是炸鸡。
对，
这很正常啊，就像你卖苹果，你也会画一个苹果的吉祥物
对啊，
啊。
我就是说是这件事情上，人类就是很变态呀、啊，就是卖牛的什么，就是弄一个牛当吉祥物，卖猪的用猪当吉祥物，我天！
不然呢？要不然你卖牛，你难道拿猪当吉祥物吗？也很奇怪啊。
就很难说啊，这些东西。
这么说确实，那些卡通形象现在都没有了，麦当劳叔叔也没有了。我小时候觉得麦当劳叔叔有点恐怖的，
嗯、哦，
确
是
实有
的，
点恐
对，因为
怖。 他的嘴画得很红，还很大。
小丑恐惧症，
有点像，
对，
对，有点像小丑，是的，
对，他不是
就
小
是
丑
一个
吗？
小丑啊，他红鼻头呢，他都不
他
是一个
就
小
是
丑，
小丑，
他应该就
就是一
是。
个小丑。
好的，
还有啥？还有就是肯德基出的那些玩具，哎，为什么现在都没有玩具了？也有，
有啊，
你不点
对，
开心乐园餐了吧？因为
也有，是的，因为我已经不点了。小时候我觉得那些玩具都不好了。
现在的玩具就是我感觉也其实也不是针对小孩的，就是他每肯德基不
哦，
是经
是
常和宝
的，
可梦联名吗？你说那小孩哪懂那些东西啊？就
它
是
已经
这
变
个，
成了那种，就是有点类似盲盒的那种，
对。
然后小的那种，
他现在已经
那个
是
叫
在
手
搞流
办，反正
行了。
就是
你们
我
小
小
时候
时
有
候，
那个吗？就是哆啦 A 梦的那个书
哦，
包。
没有，
我有，我忘记是不是开心乐园餐，但确实是吃肯德基的时候送的。而且它就是一个蓝色的书包，很简单，就两个开口，前面有一个小的半圆的侧带，然后里面有个声带，然后那个半圆的侧带是透明的，上面有个哆啦 A 梦带竹蜻蜓的那种形象，而且那个书包当时很火的，就是正好是因为我上课，所以说我每天要来吃，我每个星期就是要来那个市区这边，然后吃一顿肯德基。然后我当时反正就是我妈给我买了一个，然后还给我妹妹买了一个，可能一个让我吃了2份肯德基吧。然后当时第二天星期一我就背着那个书包去学校，哇，我就变成了我们班里就那种所有人都羡慕的同学。
哇哦，
嗯。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我小时候其实不怎么买开心乐园才那种玩具的，因为小时候吃垃圾食品就吃的比较少嘛。然后就是如果要去的话，就要请求爸妈了。这种场合的话，要买什么玩具的话，
就是有那个玩具，哎呀，但我突然想不起来是肯德基还是麦当劳的，就那个大头狗，
大
像
头狗。
大头狗，就是很多很多那个那种公仔，然后哎，就是小学的时候，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形态，就是当时我们班非常非常流行，就是大家所有人都去那个就是去吃那个开心乐园餐，然后。就是获得那个大头狗，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种，所以就是大家都有很多女生，然后大家都给自己的大头狗然后起了名字，
嗯
然后每天带到学校去玩，怎么会没印象呢？你们？
你如果给我看一下图，我们可能就知道了。
来，我找一个。
我搜到了麦当劳大头狗
对
二
对对，麦当劳。
年，我还真不知道，我完全没
哦，
有
我
印
也不
象
知
哎。
道哎，我也不知道。
后来我的狗丢了，我特别伤心。
大头狗欢乐其拥有，MG 大头狗玩偶隆重登场，就在10月1日。
是不是地区限定还是什么呀？就是不
北
同地
京限
区，
定吗？
应该不是，或者是南北方有差别。
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南北方有差别倒是有这个可能性。天呐，真的哎，我一点点印象都没有，这个大头狗。
就像你说那个哆啦 A 梦，我也一点印象没有。
这两个东西我都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现在就搜搜那个书包，应该是有的，哆啦 A 梦书包。完了，没搜到。不会是我在做梦吧？搜到了，搜到了，发群里给大家看看。哇，我记得好清楚。
这看起来没有什么麦当劳元素。
因为它是肯德基。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还蛮大的一个书包，它好慷慨呀、啊。
嗯
嗯，真的，但是它其实很轻很薄。天呐，我真的，你看我妈小时候很疼我的，她说这个套餐要50到60一个套餐，然后才能换够一个。要吃50多的套餐，加15块钱才能送一个。哎，真的，大家想想，就是我们真的就是肯德基、麦当劳这种垃圾食品陪伴我们长大。哎，因为从我这可以说和椰树叶汁一样，我从小吃到大，我
当然，
现在我也依旧在吃肯德基和麦当劳。真的就是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而且我很喜欢吃必胜客，我真的很喜欢吃必胜客。
好吃的必胜客是
嗯，
好吃
我
的。
经常去吃，而且我觉得必胜客新品上的也很快，它那些披萨，种类也挺多的，而且现在也有什么铁盘啊、手打啊什么之类的，种类还很多。你说真的，为什么我们这么的热爱这种垃圾食品呢？太感慨了。
因为好吃，
好吃，比较有特色吧。它在不同地方，它会有那个地区限定什么的吗？
就像你说的，从小吃到大，所以就是
对，
很安心看到它。
啊，而且就是我感觉是因为它在不同地方，然后它会做不同特色，所以导致你去到国外啊或者什么，你都会忍不住想试一下，哎，这个地方的有什么差别之类的。
这个倒，我在国外其实也没有，哦，好吧，也经常吃了，是真的。哎，真的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你去其他地方的时候会看到，哎，好像有，然后就会想去试试。因为我觉得，日本的肯德基，可能肯德基真的就是在大陆做的营销，或者是他的团队做的很好，真有很多的花样。我觉得国外的肯德基没有，因为日本的肯德基也真的就是选择不是很多，就纯粹是卖鸡的那种的，
对，
就卖鸡肉，很少
没
有
错。
汉堡。就反正汉堡不是他们的拳头产品，但真的就是，可能真的是这种垃圾食品比较的好吃，而且他很会做营销。从小的时候就觉得吃肯德基、麦当劳是很洋气的一件事情。你要说这种东西好吃，好吃又从小吃到大的东西呢，也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徐州肯定就是吃米线儿啊，对，但是你不会觉得吃它很洋气，或者是大家都会争先恐后的去吃它。
不会有那种感觉，就是，今天我上班好累，累了一天了，然后我想大吃一顿无锡小笼包。
就是像今天邱泽结婚了，我也不会因为很伤心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就去米线摊里狂吃3碗，但是我会去狂吃吮指原味鸡，怎么会这
真的
样？
是，我感觉心情不好或者很累的时候，就哪怕不是肯德基，我也会点一个炸鸡来吃。
就是炸油炸的东西，油炸食
对，
品，
对，
给
那
人
就，
的快乐。
那真的就这种东西是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多巴胺吧，
而且就是感觉，可能因为它营业的时间也比较长，就是晚上的时候你也可以。当
随
然，
时随地。
对，当然是不知道内地是这样吗？就是好像他们是有些店是24小时的，是吧？
对对，
对
现在
吧？
不是都有夜宵时间的吗？
所以就是他可能是在，比如说你晚上饿了或者什么时候最常陪伴你的一个餐厅。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是它很标准化，
对。
你在就基本上你我们就不说国内和国外的差别了，就基本上你在国内的每个地方你都可以吃到相似的东西，就不会像是我们在这儿吃米线摊的话，就是每一家米线摊都不太一样，喝米线
对
儿。
的，是的。
它的口感会不太一样，然后你有可能会踩雷或者怎么样，但是吃肯德基和麦当劳不会踩雷。
是的。
对。
如果这个不好吃的话，不管哪一个店，它的这个单品都不好吃。
就是这个 单品
是
的
的，
问题，不是店的问题。
对，
是
不
的。
是店的问题，它就会控制得很好，让整个的商品做，整个的快餐都做得非常的标准化的流程，出品非常的稳定。所以说会给你这种安心感，
而且好像还是挺干净的吧，就是， 有的时候在路边，就我其实是一个不太下馆子的人，因为尤其是路边小店，我一般是不太吃的，因为我觉得不是特别干净。但是肯德基、麦当劳不会给我这种感觉，我觉得它是大品牌值得信任。
当然了，那这可不是一般的大品牌。既然说到这个，其实我是有一个疑问的，这也是，就是刚才冯老师说我们在香格里拉吃肯德基的时候，我突然在脑海中存在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在陌生的城市，如果真的没有什么什么吃的，然后你就会想去吃肯德基和麦当劳。我不知道这是大家共有还是我特有的一个想法。我真的是就是如果是在外面旅游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真的会感觉没有什么吃的的时候，我就会想吃麦当劳，或者说我看到肯德基、麦当劳，我就会觉得很安心，好像有人给我兜底，就算没有吃的也没关系，有麦当劳就够了。但是同样是这种东西，咱们现在的像绿茶啊、西贝啊这种店也开了很多，就每个城市都有。但是我每次在商场里看到绿茶、西贝这种东西，这种店，我就会觉得好无聊啊，我就一点都不想吃。
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麦当劳、肯德基便宜，因为你去吃西贝什么的话，它里面都是那种点菜，你不可能点一个东西你就够你吃。第二就是你一个人去吃的话，你不太可能去吃西贝和绿茶，包括海底捞、哥老关这种东
西。对对，一人食还挺重要的。
然后第三就是刚刚我们说过的，因为肯德基、麦当劳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所以说我们对它很亲切，而且我们知道它能给我们提供什么东西，你不用
对，
去猜它有什
是的。
么，怕它有什么特别踩雷的。然后但是像绿茶了什么的，说实话就是。网红餐厅嘛，你就可能就这一阵就过去了，而且你也不能确保它的出品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
对的，就是肯德基、麦当劳，你都不用走到这个餐厅里，基本上你都已经想好了你会吃些什么东西。
你甚至可以在手机上点完餐，进去拿，你就走了。
尤其是我觉得，就你刚刚说的是一方面吧，就是还有，就比如说在陌生的地方，就是或者是语言不通的一些环境，然后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是选择困难，就是完全不知道啊，我应该吃什么东西，就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如果你看到肯德基或者麦当劳的话，这个肯定就是你的第一选择。当然，对于选困的人来说，我觉得。
但是刚才冯老师说那点的时候，我又突然想到，就是哦，不是，但是刚才许老板说那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你说在还没有进入这家餐厅的时候，你就已经想到了肯德基和麦当劳里面你要吃什么东西。其实意思就是，肯德基和麦当劳他们做的也是，就是他们菜品是一样的，在哪里点都是一样的东西。其实现
大
在，
部分是一样的，
对。
除了他那些限定。
就是绿茶和西贝这种餐厅，其实现在也做的是这样，就是你不管在哪个城市，你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说，肯德基和麦当劳给我提供这种，在各地都一样的东西，会让我觉得很安心。但是绿茶和西贝就会让我觉得很无聊。我自己也想了一下，就是这个原因。我觉得有一点是因为我对他们的定位不同。因为肯德基和麦当劳，我就把它当做是快餐，
它就是快餐，
对，可能也有价格的原因，就是也就十几20块钱或者30块钱左右，你其实一个套餐你就可以吃到了，就是你对它没有什么太多的希望，就相当于是下线小吃那种
对。
水平。但是像绿茶和西贝呢，就是对它的定位就是餐厅。就如果我是在餐厅的话，其实我追求的是，食物带给我的一种快乐，我要品尝到好吃的那种食物，
对，
就对它有一些要求。但像这种地方，如果你做的是这种很标准化的流程，提供的都是同样的菜品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带给我惊喜和味蕾上的一些愉悦。所以说就会觉得很无聊。就我到一个地方，可能我进商场的时候，我希望是我可以吃到一些当地的美食或者是一些好吃的东西。 但如果我在南京，我在上海，我在北京，我在长沙吃到的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店和我在日常生活中所吃到的东西一样的话，那就是你就会觉得很无聊，就不想吃。
是的，
嗯，我自己努力的思考了一下，我觉得是这样，
嗯，
就是不知道说是高估了肯德基麦当劳呢，还是说是低估了绿茶西贝。
我感觉就是那些餐厅它的受众肯定也不是游客，什么它应该不是游客的首选吧。比如说我去南京的话，我会选择吃这些吗？我肯定选就是当地有当地特色的餐馆。
南京大排档，
像西北它不就是西北菜吗？那肯定就是比如说我在南方的城市开一个西北菜的店，那我就是奔着它是西北菜的名头去吃的。但绿茶这种的话，我就是不知道它定位是什么，就是感觉就是一些很普通的菜，
家常菜。
嗯，杭
州菜
家常菜我可以在家里吃，
杭
州没有菜。
那不是杭帮菜吗？
那就更没啥好吃的了。
绿茶、新白鹿、外婆家，
对，
对，
新白鹿和新发现是一家的，你们知道吗？但新白鹿其实还可以，它有几个菜还挺好吃的。
但现在西北已经变成那种儿童餐厅了，就要带小孩子出去吃饭的话，然后就会去吃西北，因为西北给小孩子的配餐和那种什么服务好像做的还蛮好的。今天主要就是带大家回顾了一大波这种垃圾食品，我们的回忆杀。当然就这一期聊下来之后，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肯德基和麦当劳这种餐厅，它在国内大陆做的营销真的是做的蛮好的，团队也蛮好的，就是保留了自己的西方快餐吧，西方快餐特色，但是又做了很多的本土化。不管是肯德基的疯狂星期四，还是麦当劳做的一加一穷鬼套餐，就已经深入我们年轻人的这种消费和日常生活里面去了。
嗯
嗯，果然人家做生意是一门大学问啊。
是的，
大家如果有如果大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觉得你也有一些很喜欢的这个垃圾食品要和我们分享，或者你觉得哪一个食品下架你也觉得非常的可惜，欢迎大家给我们评论留言，
或者加入我们的明天再说粉丝二群。
嗯，只要留言。
就在此时我刷到了一条微博，杭州绿茶餐厅下架预制菜服跳墙等。
竟然还有预制菜。
哦，这些餐厅都是预制菜。
嗯，
肯德基麦当劳不是啊，
半成品。
对，半成品。
对，哎、嗯、那这么说的话，西贝绿茶他们也是半成品啊。
是吗？
对啊，
我不知道，
不配卖那么贵的价格，不配当做一个餐厅来给我们。
嗯，确实确实。好吧，
好，
这期节目就录到这里。
嗯，好的，明天再说吧。
明天再说，拜拜。
拜拜。
拜拜。麦当劳都应该有一间麦当劳。